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5月9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权组织国际特赦5月8日星期四发表一项声明，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以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被抓捕的记者高瑜。另外，总部设在美国的中文期刊《明镜周刊》的发言人和平否认被中共刑拘的独立媒体人高瑜将中共的机密文件泄露给这个刊物发行。10000多名俄罗斯军人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每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在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展现俄罗斯的强大军力。另外，泰国的防暴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成千上万的反政府抗议者。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人权组织特赦国际5月8日星期四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以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被抓捕的记者高瑜。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说，高瑜在4月24日因涉嫌为境外网站非法提供中央的机密文件，涉及国家机密罪，遭到了刑事拘留。高瑜曾任海外《明镜月刊》的特约撰稿人，该刊在2013年8月份说，他们独家全文刊发中共9号文件。这份文件列出了7条，包括宣扬西方宪政民主等在内的一些错误思潮。国际特赦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库塔拉提在这项声明当中说，中共9号文件的内容根本不值得定为国家的机密。如果高瑜是因为泄露这份文件而被拘留的话，他就必须得到释放。库塔拉还说，保密法中关于国家机密的定义含糊不清，中国当局一再用所谓国家保密法的幌子打击活动人士，高瑜是另外一个受害者。中国当局以涉嫌为境外媒体提供机密文件为由拘捕了中国著名记者高瑜，这是北京在敏感的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镇压异议人士的最新一项举措。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说，高瑜在4月24号因涉嫌为境外网站非法提供中央机密文件，涉国家秘密罪，遭到刑事拘留。中国官方电视台还播放了高瑜认罪的录像。他表示自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
我认为，我做的是触及法律，是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的，接受教训，而且，要认罪。
官方新华社引述北京警方的话说，高瑜在去年6月通过他人将一份非法获取的中央机密文件提供给海外网站刊登。高瑜曾任海外《明镜月刊》的特约撰稿人，该刊在2013年8月说，他们独家全文刊发中共9号文件。这份文件列出了7条，包括宣扬西方宪政民主在内的错误思潮。高瑜还曾任《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并经常撰写有关中共压制言论自由的文章。1993年，高瑜就曾因给境外媒体撰稿而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他还曾在1989年介入当时的六四民主运动而被逮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总部设在美国的中文期刊《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和平否认被中共刑拘的独立媒体人高瑜将中共的秘密文件泄露给这个刊物发行。和平说，他们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有关信息。他说，他们很早就获得了9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和平说，有关文件并不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只是一个中共内部的政策指导性方针，内容已经在《人民日报》等很多刊物进行报道。他说，逮捕高于是中共在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对异议人士打压的一个举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曾经出版多本中国大陆禁书的香港书商姚文田，去年底在筹备出版流亡美国的异议作家余杰《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期间呢，在深圳被以走私罪拘捕。年已73岁、身体状况不好的姚文田5月7日一审被判有罪，入狱10年，罚款25万。香港舆论普遍认为，姚文田被捕与策划出版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著作有关。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发来的一篇报道。
香港晨钟出版社负责人姚文田疑因协助流亡美国的大陆意见作家余杰出版评论习近平总书记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去年10月27日被友人相约到深圳后，遭10多位便衣公安包围带走，11月初被正式逮捕。当局指控，而姚文田本人也承认，自2013年起，为张姓友人携带未经报关的200多尊氯化铵靶化工原料入境深圳。官方认定姚文田共逃税近75万元，而根据中国大陆法律，走私逃税税额50万以上的，可判10年以上监禁，并处1至5倍的罚金。不过，姚文田和律师认为，携带物品价值及逃税金额没有官方认定的那么多。姚文田旅居美国的儿子姚永湛曾是香港唯一因参与89民运而被捕的学生领袖。姚永湛曾于2月中旬发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当局释放他的父亲，称姚文田案是政治案件，尽管他父亲携带物品未报关，至多是刑事拘留罪，但是审问的问题几乎都是与出版余杰的书有关。姚永湛美国时间5月7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他父亲被重判感到十分震惊，几乎是无语。他说，
我当然是很震惊的，听到这个消息。要追求自由啊，这是他为这个国家付出的代价。我还是希望能看到他能够尽快获得释放，我们会上诉，我相信他是无辜的。
姚文田的辩护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丁锡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因故未能出席姚文田5月7日的宣判，不过他认为对姚文田的10年判决量刑过重，因为姚文田毕竟不是主犯。丁锡奎表示，他会代表姚文田提出上诉。丁锡奎说，
我觉得他是判得重了，他的法律地位就是他，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从犯，就是他的作用没那么大。现在呢，司法机关呢把他认为是他两个都是主犯。
对于姚文田被判刑，香港媒体相当关注。另外，香港独立评论人协会在宣判后立即发表声明，指姚文田是因为承接意见作家余杰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出版工作而被重判。协会担心大陆当局借重判来威吓香港新闻界及出版界。声明还说，香港近期发生了一连串打压言论自由的事件，都使香港新闻界及出版界越来越担心言论空间收窄，同时更担心大陆当局开展有组织及有计划的舆论战，会危及香港基本法列明的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据报道，自从2006年创办以来，晨钟书局出版过32本全部是涉及中国历史和政治的书籍，其中包括2012年流亡美国的意见作家余杰讽刺中共高层的中国影帝温家宝和和谐大帝胡锦涛。不过近年来，姚文田经常来往中港两地，也从未出事，因此此次被拘捕和判刑令外界感到意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针对美国对朴志强等人的声明做出了回应。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罪犯在中国触犯法律都应该受到制裁。华春莹还同时反问到，美国发言人有什么权利让中国放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最新报道。
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朴志强的问题，并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的话说，美国表示关注，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些被关押的人士，解除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做出了措辞严厉的回应。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任何人在中国，中国人在中国触犯了中国的法律，都会依法受到惩罚。我就想问美国的发言人，他有什么资格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触犯了、违反了中国法律法规的中国人？我们希望美方呢能够停止这种无理的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言行。
华春莹是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这番话的。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沙奇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有报道说中国人权律师朴志强和其他活动人士被拘留，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参加和平纪念即将来临的六四周年研讨会。对此美国国务院深感关切，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这些被关押的人，解除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确保他们的各项自由受到保护。曾给江青做辩护的中国著名大律师张思之已经同意做朴志强的辩护律师。国际舆论和司法界都在关注中国司法部门如何审理这个因为参加一个朋友的私人聚会而被刑拘的案子，并期望看到张思之律师和北京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之间的精彩庭辩。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乌克兰方面。一万多名俄罗斯军人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每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在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展现俄罗斯的强大军力。星期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礼台检阅11000名俄罗斯军人为纪念二战胜利而举行的阅兵式。在莫斯科举行盛大庆祝仪式的同时，俄罗斯命令能源短缺的乌克兰今后要为输送其境内的所有天然气预先付款。现金短缺的基辅政府目前正在尽力维护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稳定。莫斯科说，从6月1日起，输送给乌克兰的所有天然气都要预付现金。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周四晚间宣布的关于预付天然气款的命令会给欧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西欧所需要的天然气的大约30%来自俄罗斯，其中一半左右要通过乌克兰的境内。自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乌克兰东部的分裂人士活动非常活跃，乌克兰军队因此大量募兵，很多的新兵呢曾经参加过推翻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抗议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基辅发来的如下报道。
不愿透露姓氏的米哈伊洛已经接受了一半的新兵训练。几个月前，他参加过反政府抗议活动，在基辅的独立广场和警察对峙。他说，他当时是为民主而战，现在他要为反对俄罗斯侵略而战。
我去了独立广场，而且一直待在那里。当我们在独立广场完成任务后，又出现了外来威胁，我就加入了国民警卫队。
安娜斯塔西亚·波利丘克也参加了推翻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运动。现在他希望为乌克兰的统一而战。
我们正在尽努力学习，然后去东部保卫国家。
乌克兰军队攻击东部亲俄罗斯分裂人士的战斗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胜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应该推迟就是否独立举行公投， 可是反政府力量领导人说，他们将在5月11号如期举行。虽然乌克兰外交官仍在寻找和平解决危机的途径，但另一方面恢复了义务兵役制。乌克兰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维克托·加努谢克说，这些新兵可以立即增加乌克兰的军力。
现在乌克兰正在组建国民警卫队第二营，不仅在基辅，在乌克兰其他城市和地区中心都有人报名。
加努谢克说，这些新兵将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维持安全，打击叛乱分子，保卫乌克兰的领土完整。美国之音帕登，基辅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本月晚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问中国，他希望能够促成两国之间的能源协议的签署，同时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际，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但是有关的分析人士说，普京在与美国和欧洲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舆论战当中，想赢得的同盟不是那么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相关报道。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愈发紧张，在地球的另一边，俄罗斯的亚洲邻居们正在紧张关注。伦敦经济学院政策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主任文安利说，中国尤其感到不安。
我想俄罗斯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些误解，也是说中国的政策是强调不干涉内政和主权完整，所以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个难题。
这个月晚些时候，普京总统将访问北京。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莫斯科作为他出访的第一站。俄罗斯希望把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增加到目前的3倍。分析人士说，乌克兰问题造成的紧张局势还在扩大，这迫使莫斯科在欧洲之外寻找天然气的出口市场。普京总统的目的就是敲定在中国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伦敦国王学院的娜塔莎·库特说，
这个时候要促成这件事有点困难，因为中国同时也希望确保他们的石油供应多元化。
库特说，莫斯科也会发现要中国支持他的乌克兰立场也比较困难。
他们将会倍加小心，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忘记俄罗斯在国内对本国民众说的那些硬话，基本上说中国不会真的亲近俄罗斯。
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利说，中国不希望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受到影响。
从中国经济利益角度来看，至少也不会，华盛顿还是很重要的。我想你不会去支持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不但是美国人而且是欧洲人对中国人也是完全毫无道理的政策。
东亚的其他经济强国比如日本已经开始对俄罗斯的一些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星期在访问布鲁塞尔时强调日本与欧洲的同盟关系，
就像乌克兰事件所展示的，这个世界越来越难以预料。日本和欧盟，我们有责任共同发挥积极作用来促进世界和平。
日本宣称对北方四岛拥有主权，但这些岛屿从1945年以来一直被前苏联控制，后来被俄罗斯控制。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利说，日本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找到了类似之处。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在俄罗斯强占这些领土的行为方面是有一些类似之处的。
分析人士说，随着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他会发现在乌克兰局势继续动荡之际，很难在东方建立联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泰国国内的形势。泰国防暴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成千上万反政府抗议者，他们走上泰国首都曼谷的街头举行抗议活动。此前泰国宪法法院决定罢免英拉总理，同时一个反贪污机构指控英拉渎职。抗议活动的领导人素贴星期五在曼谷的一个公园向支持者发表演讲，敦促他们在议会大厦、总理办公室和5家电视台的外面举行集会，阻止政府使用上述这些设施。 星期三，泰国宪法法院作出了裁决，罢免英拉总理及其九名内阁成员的职务。法院判定英拉2011年罢免国家安全秘书长的行为是不当的。泰国商务部长尼瓦塔隆随后接替了英拉，担任看守总理。尼瓦塔隆是英拉和他的哥哥前总统他信的亲密盟友。尽管泰国法院做出了上述判决，但是很多抗议者并不满意，因为英拉政府的大部分成员继续留任。他们呼吁星期五举行大规模的抗议，发起所谓最后的进攻。泰国反贪污委员会星期四作出决定，认为有足够的证据就一项有争议的大米补贴项目对英拉提起起诉。批评英拉的人士说，这个项目存在大量的腐败问题，浪费了数十亿美元。这一案件将提交给泰国的参议院，而英拉将因此面临弹劾表决。如果表决通过弹劾，英拉将被禁止5年内禁止从泰国从事政治活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新的财政年国防授权法获得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通过，其中的一项修正案涉及中国海洋执法能力方面的发展，另一项修正案则要求五角大楼对台湾保卫领土领海主权能力做出相应的评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5月7号星期三用了一整天时间审议201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并一致通过了这项法案。多位成员对授权法提出的众多修正案也在同一天获得通过，其中包括海军事务小组主席福布斯议员提出的两项有关中国的议案。福布斯议员提出的第138号修正案要求国防部在每年向国会递交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增加有关海洋执法能力的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中国海军和海监部门如何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采取行动，尤其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福布斯在主持海军事务小组的一次听证会上表明了他对中国大力发展海军力量的忧虑。
很明显，军事现代化使中国政府更大胆地欺压邻国，排挤美国，强行推展自己的利益。
去年12月，中国海军军舰强行阻挡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上航行的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最新的争执起因于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越南也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钻井采油。视频显示，中国海监船故意冲撞前来执法的越南船只，造成人员受伤，船只受损。美国政府官员指责中国在上述两起事件中采取了挑衅和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北京拒绝接受美国的批评。福布斯议员推出的另一项修正案规定五角大楼在2016年4月1号前向国会递交一份报告，对台湾军队保卫领土领海主权的能力作出评估。修正案还敦促美国行政当局继续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装备，并邀请台湾参加美国今年夏天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平洋地区国际海军演习。预计国会众议院全体委员会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就国防授权法及其附带各项修正案举行辩论和表决，之后与参议院协调最终文本，最后呈交总统签字。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是两条非洲方面的新闻。南苏丹反政府领导人马查尔抵达亚的斯亚贝巴，与南苏丹总统基尔举行会谈，这是该国去年12月发生种族暴乱以来双方的首次直接对话。马查尔星期四晚间抵达埃塞俄比亚的首都，预计会谈将于星期五在基尔总统抵达后开始。这次会谈是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斡旋的。南苏丹反政府组织与政府代表之间的会谈已经拖了几个月，进展甚微。基尔总统是上周在南苏丹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之后，同意与他的前副总统马查尔举行会谈。在克里访问南苏丹后不久，美国宣布了与南苏丹冲突相关的第一批制裁措施。 制裁的目标呢，是与暴力事件有牵连的一名政府领导人和一名反政府领导人。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南苏丹的暴力行为已经导致了数千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基尔总统和他的前副总统马查尔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了这场动荡。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尽一切可能解救被尼日利亚激进组织博科圣地绑架的276名女学生。克里星期四在华盛顿说，一个美国军事专家组即将抵达尼日利亚，协助进行通讯、后勤和情报方面的工作。另外，至少有3个国家已经承诺协助尼日利亚寻找被绑架的女孩。英国承诺提供卫星图像，法国方面呢则表示将派遣安全特工人员。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星期四在阿布贾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峰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呢，对中国表示感谢，因为中国最近也承诺协助寻找被绑架的女孩。乔纳森总统说，与会国表示支持尼日利亚，要对恐怖分子予以沉重的打击。他表示，如果各国代表团无视这一事件，激进分子就会从事更多的这方面的破坏活动。在非洲出访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定于5月9日到11日访问肯尼亚。那么相比之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在访问非洲的时候呢，却过门不入，避开了他附近的祖国肯尼亚。原因是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和副总统鲁托都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被告。然而这对中国却不是什么问题。一些肯尼亚的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中国抛开政治前来投资表示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在内罗毕的一篇报道。
在美中两国在非洲争着营建伙伴关系之际，奥巴马总统却绕过了曾为他的当选而欢欣鼓舞的肯尼亚。总统乌呼鲁·肯雅塔因为2008年的选后暴力而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到的指控，华盛顿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为北京制造了机会。内罗毕大学政治学习系主任亚当斯·欧鲁说，
乌呼鲁·肯雅塔政权成功了，他们通过非洲联盟把其他非洲国家聚拢到一起反抗国际刑事法庭，因此也就连带着反抗西方。我认为从很大程度上说，西方已经从早先的强硬立场后退了。我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看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中国按照自己一贯的做法明确表示不会把商业和政治混在一起。
That they were not going to mix business with politics.
欧鲁认为，西方立场强硬的时候，中国趁虚而入，而如今西方已经软化了立场，中国又要先下手为强，巩固先前的战果。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忽视非洲人权问题，不过几名肯尼亚民众却对兜里有钱的中国表示欢迎。居民布莱恩·西梅姆说，
我没有听到任何够分量的抱怨，没有谁在说中国人来掠夺我们的财产，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欢迎他们，让他们和我们彼此互通有无吧。
戴维·穆提索也对中国赞不绝口。
我对中国跟肯尼亚做贸易的方式印象很好，在贸易方面真的是在改善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关系很好。我看到自从我们跟中国开始贸易往来后，肯尼亚的国家基础设施、产品等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因为中国给我们的多数的东西都是我们日常在家用得上的。
基塞加·基兹托不在意西方人的批评，他说，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肯尼亚会有长足的发展，因为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国家的发展。西方可能会觉得有问题，美国可能不会喜欢我们的关系，但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良好的关系。
中国已经连续5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对肯尼亚来说，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中国两国走过了40年的合作之路，作为寄存大国的美国和崛起大国的中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似乎在增长。那么如何避免寄存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提出，两国需要通过所谓的战略再保证来消除不必要的焦虑，但同时也要明确自己的红线在哪里，对越线的行为坚决采取行动。他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的时候就表示，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适合美日安保条约，就表明美国在这方面划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一篇报道。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说，21世纪的美中关系既不会像悲观者所想象的那样冲突避免不了，也不会像乐观者所预测的那样双方互相依存的加深会使得两国免遭冲突。他认为大国间的政治悲剧是可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如何管理这样的关系，使其免于冲突。他日前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
在双方都永远无法弄清对方的意图时，在双方都知道合作会使得双方都更好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他说，这也是他与美国著名防务专家迈克尔·欧汉伦的新书《战略再保证与决心：21世纪的美中关系》的基本前提。他说，两国在采取措施时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做出战略再保证，消除不必要的焦虑，二是在必要的时候彰显战略决心，因为战争很多时候是源自一方对另外一方的战略决心的误判。
战略再保证，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是消除不应有的焦虑，而决心就是明确红线在哪里，什么样的行为会产生回应，这就是威慑部分。我说的威慑不一定指的是要击败对方，而是给对方造成一定的不明确性，让对方知道他们可能因此会付出他们不愿意付出的代价，从而放弃行动。
在《战略再保证与决心》一书当中，两位作者表示，美国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一个中国的立场，就是美国对中国做出的战略再保证。欧汉伦建议，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像冷战时期的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一样签署开放天空条约等，允许双方的非武装侦察机进入自己的领空进行侦察，增加互信和透明，从而促使两国关系形成良性的循环。
你的飞机进入别国领空，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少坦克停放训练场，看到多少飞机从飞机制造设施里出来，这样建立一种有限的透明，但是你也不会泄露国家机密。虽然这不会永久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但是通过这些小的具体的措施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再加上一些其他诸如战略弹性机制，你就可以建立一种互相加强的良性循环。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中国认为美国想要遏制中国，而中国发展军力让很多美国人觉得中国想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地区。斯坦伯格和欧汉伦指出，这就是战略再保证没有做到位。奥巴马总统在4月下旬访问日本时表示，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斯坦伯格认为，这是美国在划定红线，彰显自己的战略决心。明确战略决心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同时让美国的盟友放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又有美国的议员呼吁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国际广播。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美国国会与中国之间有相互交流，目的是要通过彼此的交流增进理解，降低紧张。他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广播，就是希望中国年轻一代更加了解美国人的民主思想的根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陈毅的报道。
代表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艾德罗伊斯最近提出了一个4490法案，希望加强美国的国际传播，来支持公共外交。罗伊斯星期三在国会一个论坛上表示，他提出的广播法案也包括支持美国以主要方言对中国进行广播，这是为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的接触交流，让中国年轻人更了解美国的民主内涵。
I am the author of legislation that broadcasts into China in every major dialogue. That is so that
我提出的法案包括以各种主要方言对中国进行广播，
这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和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能够了解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根源，例如政治多元化、包容、对人权的信仰，以及我们对一个更民主化的制度的拥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彼此继续这种交流和接触。
中国官方智库星期二发布第一部国家安全蓝皮书，蓝皮书中说，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都是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严重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陈怡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虽然亚太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改善最快，中国仍然是基本不自由的国家之一。这份报告同时指出，在全球充斥政治危机、经济停滞和动乱的大环境之下，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传统地位也大幅度在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和杨驼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日前发布了研究报告《2014年经济自由全球议程》。研究报告认为，面对目前充满动荡和威胁的世界，在海内外促进经济自由不仅对美国振兴经济至关重要，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是不可或缺的。报告显示，亚太地区43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自由度方面的进步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地区。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仍然保持全球四大最自由经济体地位。但是，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经济自由程度存在巨大差别。中国和印度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但是由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仍然脆弱，而且缺乏有效的法律框架，因此中国和印度仍然被认为是基本不自由的经济体。报告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太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投资自由方面仍然差强人意。有关专家对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表示担忧。
腐败问题很严重，亚洲大部分地区、印度、中国、印尼和越南等国家的腐败极端严重。
另外，尽管中国一直信誓旦旦，但是在开放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方面一直没有采取重大措施。美国业界人士说，虽然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路程，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仍然占据领导地位。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占股票市场资本80%的份额，而且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上升趋势。
所呈现的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经济民族主义的趋势。一些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或重现不是偶然，而是恰逢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以及我们所遭受的经济衰退。在全球某些人的眼中，这是对自由企业模式的沉痛打击。但是我们所面对的事实是，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强调国有企业的发展。
传统基金会发布的这份报告还说，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传统地位大幅度下跌。美国2010年已经跌出经济自由指数最高类别，而2014年美国已经彻底跌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前十名。美国之音记者林森、杨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当局呢下令停播热门连续剧《生活大爆炸》等四部美国的电视剧之后呢，出品人查克·洛尔最近做出了反应。他在一篇讽刺味道浓厚的短文当中表示，他很高兴美国的情景喜剧让中国当局感到害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一篇报道。
四部美国电视连续剧两周前在中国视频网站突然下架，他们是《生活大爆炸》、《傲骨贤妻》、《海军罪案调查组》和《律师本色》。 而《生活大爆炸》和《傲骨贤妻》是拥有大量观众的两部电视连续剧。许多网友表示大惑不解，不知为何像《生活大爆炸》和《傲骨贤妻》这样非黄非暴力的外国作品也不准公开播放。《傲骨贤妻》这部电视连续剧中有些剧集含有些许儿童不宜的成人内容，被美国监管当局列为14岁以下儿童不宜观看的作品，而《生活大爆炸》则是儿童在家长监督下可以观看的系列情景喜剧。最近《生活大爆炸》的创作者查克·洛尔打破了沉默，于5月1号在其公司网站对该剧在中国停播一事发表评论，表示他很高兴美国的情景喜剧让中国当局害怕。这位62岁的作者5月1号在这部连续剧最新推出的一集片尾发表了以下的评论，他说，中国政府认定《生活大爆炸》不宜观看，我不得不假设这个决定涉及了某种正式程序。大概有可能的情况是，一帮共产党人坐在一间黑屋子里看了几集，我愿意认为他们做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后来被用于撰写一个官方文件。无论如何，整个事件让我非常开心，13亿人的主子们惧怕我们的情景喜剧，这正是我们之所求。华尔街日报5月7号报道说，不清楚中国政府会不会领会洛尔的讽刺，还是会把洛尔的评论当作美国编剧及推出的剧作和电影图谋不轨的证据。报道说，鉴于中国政府审查制度的不透明，甚至洛尔先生的剧作是不是因为其内容问题下架也不得而知。一位推特网友曾发表观感说，近来美剧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嘲讽越来越多了，今天看了两部，里面都有，一部是《生活大爆炸》第7季第6集，另一部是《天堂执法者》。也有一些网友对洛尔讽刺中国影视审查部门表示不满。一位网友跟帖说，中国人说自己的政府不是，美国人你凭什么出来指手画脚？据报道，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和查克·洛尔制片公司共同制作发行的系列剧《生活大爆炸》在中国不会被完全封杀。日前有中国媒体报道说，据央视相关负责人介绍，央视八频道 CCTV8 在午后播出的原声影视栏目中有引进播出《生活大爆炸》第一季的计划，届时该剧将以英文原声配音中文字幕的方式播出，目前正在做第一季的字幕翻译，在央视播出的版本是经过删减的绿色版。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可能意味着《生活大爆炸》遭下架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商业上的。中央电视台可能只是在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确保自己是这部脍炙人口的美剧的唯一播出方，从而获得由此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有网友批评中央电视台利用其权势独霸播放热门美国电视剧的做法，称其吃相难看。据《华西都市报》报道，3月19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一份文件，文件规定，今后网站购买的美剧、英剧必须先审后播，对于违规播出的单位，广电影视行政部门将依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予以警告、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有媒体评论，在相关政策的介入下，现在视频网站内的80%美剧将被下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再起，越南、菲律宾近日都与中国起了冲突，美国则呼吁有关各方依据国际法澄清领土主张。也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的台湾，尽管在争端当中保持低调，但是他的驻美国代表沈礼群表示，台湾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希望国际论坛不要将台湾排斥在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沈礼群星期三
出席国会山一场美台关系论坛后，答复美国之音关于南中国海近来不断发生主权争端，美国是否要求台湾就主权立场表态的问题表示，南中国海问题极为复杂，许多国家都宣称对一些岛屿拥有主权，如何解决需要国际间多方对话，但这个对话不能将台湾排除在外，中共并不代表台湾。
我觉得我们国际法、海洋法，大家要怎么解决？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多问题，啊，你到底什么经济区，什么这个九段线 or whatever， 但是要经过一个程序，不是说今天片面，但是也许需要个国际会议。我唯一今天要讲的就是国际会议，不要把台湾排在外面，对不对？我们有好几个岛在我们 effective control 之下，你不要以为我是 nobody。啊，中共也不能代表我们，因为我们控制太平岛，控制东沙岛。
沈履循表示，台湾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有其历史根据，并非要自己独霸。所有相关的历史文件都在台湾手中，台湾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我们也不是说独霸，我们今天需要一个国际的 forum， 大家来讨论一下。但是现在国际的讨论，你不要把台湾排在外面。Don't ignore Taiwan. We're holding all those historical data. 但是我们也很愿意今天跟大家，就像马总统讲的东海和平倡议，我们把很多这个 differences， 我们可以大家坐下来解决。我们把东海和平倡议 to a certain extent 也可以把它移到南海来。
中国宣称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星期三，越南海军为阻止中国钻井平台在争议海域进行探勘作业，双方船只发生互撞。前一天，菲律宾也称在其专属经济区半月礁附近逮捕了11名中国渔民。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星期四在河内与越南领导人会谈后，重申奥巴马政府对争议海域危险行为的担忧，并呼吁各方和平解决分歧。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前一天表示，中国钻井平台在争议海域作业具有挑衅性，无助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甄小英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一篇有关台海关系的报道。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行了会晤。习近平对宋楚瑜表达了四个不会，宋楚瑜呢则对习近平提出了四个体谅。这是继台湾发生反服贸太阳花学运后，台湾主要政治领导人物首次访问中国大陆，并且和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会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正在中国大陆进行访问的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三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会晤。习近平说明四个不会，他说，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习近平并表示，中国大陆会积极创造条件，扩大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面对面沟通，增进理解，拉近心理距离。他说，两岸青少年身上寄托两岸关系的未来，要多想办法，多创造条件，让他们多多交流。
两岸关系啊，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一些困难，这个是在所难免的。一些同胞啊，也还有一些疑虑。那么呢，我想只要我们秉持啊，两岸一家亲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将心比心呢，以诚相待啊，我想没有什么心结啊，解不开，也没有什么困难啊。
这是台湾发生反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后，习近平首次就两岸关系发表讲话。宋楚瑜是太阳花学运后首位访问中国大陆并和习近平见面的台湾主要政治人物，他对习近平提出四个体谅。 他说，
在深化两岸的互信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体谅台湾我们的同胞他们的台湾意识，都能够真正认识和体谅最近台湾的自主性的公民意识。毕竟台湾是一个跟大陆政治和社会制度不一样。
除此之外，宋楚瑜也建议中国大陆多认识和体谅台湾人民对经济自主的渴望，以及多认识和体谅台湾多元化社会的本质，体认两岸关系应该是沟通和说服的过程。根据亲民党公布的新闻稿，习近平在回应宋楚瑜时肯定四个体谅的思维基础，并表示一直很关心宋楚瑜，并对他在推动两岸关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肯定，也希望宋楚瑜能再为两岸多出点力。宋楚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和习近平会晤时并没有具体谈到太阳花学运，而是向习近平阐述台湾的公民自主意识，表示每个人应有公平机会，意见能自由表达，每个人都应被尊重。宋楚瑜上次访问中国大陆是在2010年，从2012年以来，宋楚瑜较少参与台湾政治活动。媒体报道说，宋楚瑜此行可能是在回归台湾政坛两年后复出的第一步。宋楚瑜5月8号到北京大学参加他的著作《如何写学术论文》一书发表会，并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却必须有共同的语言”为题发表讲话。宋楚瑜在讲话中强调，真正的世界语言不是英文，而是严谨的论证和逻辑。他说，希望两岸年轻人能反思中国思想中的仁德和军府思想，发扬中国特色的人君王道。关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习近平的会晤，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琦表示，对两岸交流保持乐观其成，认为有更多的互动就能促进更多的了解。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考虑修建一条可以直达美国的高速铁路的计划。建议中的高铁线路将从中国的东北起始，穿越西伯利亚，然后穿过一条太平洋海峡隧道，继而再穿过阿拉斯加和加拿大，最后到达美国大陆。整个路程要运行2天的时间。报道援引中国工程院铁路专家王孟熟的话说，穿越俄罗斯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将需要大约200公里的海底隧道。王孟熟说，如今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这项计划，其实俄罗斯考虑这个计划已经有许多年。此项目俗称中俄加美线，全长13000公里，比跨西伯利亚铁路长大约3000公里。挪威首富斯坦埃里克黑根对当地的一家报纸说，中国应该成为成功使将近全球1/5人口摆脱贫困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黑根发表这番谈话之际，正值挪威政府决定冷落到访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此访是为了纪念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黑根说，中国使成千上万的人摆脱贫困，仅这一成绩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还说，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2010年，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被中国当局拘押的异议人士刘晓波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国中断了与挪威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黑根发表讲话的当天，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到访挪威，没有受到挪威政府的欢迎。另外，白宫星期四尖锐抨击朝鲜针对奥巴马总统冗长充满种族歧视的文章，称平壤的言辞极为丑陋和放肆。白宫的评论是对朝鲜最近发表诽谤奥巴马总统文章的回应。朝中社发表的社论称，奥巴马是一个小丑，一个肮脏的家伙，是一个甚至不具备基本人类容貌的人。 这篇文章还说，奥巴马最好和非洲最大的天然动物园里的猴子们住在一起，舔游客们扔下的面包。白宫通常不理会平壤的极端言辞，但这次对朝中社的社论极为反感，白宫的一位发言人因此做出了上述的回应。美国的《纽约时报》前东京分社社长亨利·斯托克斯说，他的日文版畅销书《美国记者看同盟国战胜史官的虚幻》中有关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政府捏造的结论，令他感到震惊和愕然，称这种说法是赤裸裸的右翼宣传。斯托克斯说，该书的译者藤田玉行夹带了私货，擅自将中国政府捏造了南京大屠杀事件添加到他的书当中。书中说，作为历史事实的南京大屠杀不存在，是中华民国政府捏造的宣传手段。斯托克斯还表示，这种说法不是他写的，如果问他是否发生了非常恐怖的事件，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个时段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呼吁，到2030年的时候，在全球范围根除极端贫困。实现这个目标的众多要素之一是疾病的预防和控制，这些疾病给贫穷国家造成了与之极不相称的负担。超过10亿人患有一种或多种被忽视的热带病，这些疾病有的时候也被叫做被遗忘人群的疾病。这一类疾病影响到大多数居住在低收入国家的乡村地区以及城市贫民窟的人群。这些病最常出现在缺乏清洁用水、卫生情况差以及儿童营养不良的地方。被忽视的热带病对于病患以及他们的生活的社区都具有破坏性，其中多种疾病会损害儿童的智力发育，降低学校的入学率。再有就是因为染病者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会影响到整个社区的经济生产力。这一类通常可以治愈并可预防的疾病包括血吸虫病、橡皮病、南美锥虫病、麻风病、黑热病、登革热以及其他形式的利什曼病。还有三种最常见的感染，就是经由土壤传染的寄生虫钩虫加在一起，其破坏性堪比艾滋病、疟疾或者是肺结核等。自2006年针对这一类疾病发起的全球努力起，美国一直参与其中。2年前，美国政府又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加入团结一致共同防治被忽视的热带病的联合行动。参与该行动的还有英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世界银行、13家制药公司以及其他全球性的卫生机构。这项行动致力于加快进展，在这个10年结束之前根除或者控制10种被忽视的热带病。到2012年的时候，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被忽视热带病项目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为8.2亿人次治疗提供了帮助。要控制或许最终根除这一类疾病，不能仅仅依靠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国家的单独努力。这个问题涉及面过大，过于复杂，必须从各个层面加以对抗。它需要大量的努力、资金和政治上的意愿。我们只有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克服这些造成人类苦难的古老根源，并令10多亿人的生活得以改善。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